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老欽希望未来两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蓬佩奥说结束入口伊朗石油豁免不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伊斯兰国组织头目五年来首次在视频上露面。此外，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哈丁表示，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很乐意接受美军的进驻。他解释说
So Australia clearly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present across the Indo-Pacific, not just in terms of...
他说澳大利亚很清楚希望美国在印大地区的存在不单是国防和军事存在，而且希望看到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在该地区的存在，轮调部署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能够合作的一个途径，以便利用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30号表示，希望在未来两轮的谈判当中和中国谈判代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鲁钦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这个星期在北京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而随后刘鹤在下个星期将会前往华盛顿进行另外一轮的会谈。鲁钦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对记者是这样
说。
鲁钦表示希望在这两轮的会谈当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鲁钦不愿意评论有关谈判的具体问题，只是说问题就好像以前所讲的是很广泛，期待紧接下来的两轮会谈。路透社的报道说，北京和华盛顿都曾经表示在包括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结束双方互升关税的贸易战。贸易战造成了双方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打断了供应链，并且是使到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结束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实行制裁豁免将不会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他们正在就这个问题和中国进行了多年的磋商，他是有信心贸易会谈将会顺利地进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蓬佩奥补充说，美国将会保证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上个星期一，美国宣布将不再对那些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行制裁，或者是面临对这些国家包括是中国、印度、日本、南韩以及是土耳其。而在制裁开始之后，意大利、希腊以及是台湾已经是终止了进口伊朗石油。伊斯兰国发布的一段新的视频宣称隐居的头目向他的追随者传达了一个讯息，要他们为这个恐怖组织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自称的哈里法的垮台发动报复。伊斯兰国的宣传喉舌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段超过18分钟的视频，据说是该个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这段视频当中露面。视频表示他和其他的伊斯兰国成员交谈，但是他们的面容模糊或者是被面具覆盖。美国政府官员就表示他们无法立即确认视频当中的人是否伊斯兰国的头目，如果得到确认，视频将会是巴格达迪在五年以来的首次露面。美国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前美国陆军步兵，据说他的策划是洛杉矶地区针对多处目标进行恐怖袭击。联邦官员在星期一说，加利福尼亚州约塞达居民多明哥在上个星期五被逮捕，当时他正在策划对南加州举行的一次白人至上的主义者集会实施炸弹袭击，以报复在新西兰发生的清真寺遇袭事件。刑事控告书说，这一名曾经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一直在策划引爆遥控炸弹以从事大规模的谋杀。多明哥在同一名联邦调查局卧底探员的交流以及短信当中表示，他是考虑用炸弹袭击犹太人、教堂以及警察，最后决定将目标对准原计划在刚刚过去周末在加州长滩举行的一次集会。新西兰警方在星期二 在基督城的一处空置房屋当中发现弹药以及一件装有可疑爆炸装置的包裹之后，拘捕了一名33岁的男子。较早之前，一名枪手在基督城两座清真寺杀死了50人。新西兰警方声称一个炸弹拆弹小组已经是安全清理了这个包裹。新西兰警方仲未表示他们是否认为星期二的事件和3月的时候袭击事件是有任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是辞职，他在交给特朗普总统的辞请信当中表示他将会在5月11日离任。罗森斯坦未有解释他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副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罗森斯坦在他的辞请当中反驳了民主党人对司法部的批评。民主党人认为罗森斯坦和其他的司法部官员应该是对特朗普更为坚决，话给特朗普知总统的证据显示他是阻碍司法。五角大楼将会派遣大约300名的军人前往美国以及墨西哥的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在边境的军人不参加与移民直接接触的行动。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军人将会提供行政支持，帮助移民非法移送移民，分发餐饮，以及是监察他们的健康状况。五角大楼表示，这次的部署是应国土安全部的要求，任务将会在9月底完成，耗资740万美元。目前在美墨边境已经是有大约2900名的现役军人，以及是大约2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协助国土安全部的工作，但是一直被禁止同移民直接接触，以强调军队没有执法的功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专家分析说，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开启识别系统，意在维护海洋自由，不在乎中国的想法。美国两艘军舰在星期日4月28号再度穿越台湾海峡，是自去年7月份以来的第7次，也是今年的第4次。不过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美国军舰主动开启自动识别系统，令到外界知道它的身份。这种做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为了避免台海发生冲突，亦都意在公告全世界，美国会持续维护海洋自由，不会在乎中国的想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证实，美国海军劳伦斯和史塔森驱逐舰星期日由南向北通过台湾西南部海域。自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军舰每个月都经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杜斯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行动展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杜斯还说，两艘美舰穿行台海过程之中，并未同其他国家船只有任何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互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最新的台海航行显示美国海军正是常态化它的台海的巡逻，其他美国的盟友以及区域的伙伴亦都是开始这样做。台湾媒体报道，这次美舰通过台海的时候曾经一度主动开启船只自动识别系统，而且根据全球船只海洋追踪应用程式海洋交通的即时系统显示，美舰在经过台中港以西的位置的时候曾经打开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并且到了台湾最北端的富贵国的时候关闭。一般人都可以在这个应用程式上面看到船只的航行的轨迹。对此，易思安表示，美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令到全世界追踪正是发出航行信号的驱逐舰，显示美国海军正是话给全世界知他们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且他们亦都不会在乎中国怎样想。易思安认为这些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将会发出力量的信号并降低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而明显的下一步就是美国和台湾展开联合巡逻、联合演习以及对等的港口互访。一位熟悉美台军事往来的不具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应该是回应台湾的关切，以避免台海发生意外。这位人士又说，最近美台军事交流的时候，双方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台海情势增温，因为中国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扰岛演训次数频繁， 只要有不明的飞机船舰通过台湾军方，就必须有相应的精监应处的作为。但是美军在台海及地区的活动亦在增加，只要美军出现又会引发解放军的反应。当美中台三方在彼此非常接近的空域海域活动的时候，如何避免意外发生非常重要。在这场美台军方非常高层的交流当中，台湾方面就是向美方表达这个关切，美方的回应就是大家看着来办。这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这次美国军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应该就是这个 What we can do 的具体表现。一旦开放识别系统，台湾就可以知道这些是美国军方的行动，这些也是美台军事关系更进一步的表现。在台海穿越的军舰不单是美国，美国官员对路透社透露，法国护卫舰蒲月号4月6号亦都曾经在台海航行，引发中国不悦，而且未邀法国参加解放军海军70年海上阅兵的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仲指责法国军舰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的易思安说，这是一个新的讲法，但是并非是单独事件，而是一个更广泛为孤立和打击台湾士气并且破坏美台更紧密关系的行动的一部分。北京正是违反国际法并且加剧紧张。易思安又说，华盛顿正是协助台湾人民对未来抱持希望，这些对防止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极为重要。他猜测法国以及其他美国盟友正是受到华盛顿的鼓励，加入美国海军及海警队的巡逻，以便告诉全世界知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他说，如果台湾海峡落入中国的手里面，那些将会是自由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政府开始看到这一点，包括法国在内。法国费加罗布4月26号的报道援引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的话报道，这次是中国在西太平洋海军力量增长之后对法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之前，法国大约每年穿行台海一次，并未引起中国的反应和不满。杜茂之又说，美国官员将这个信息透露给媒体是华盛顿一次绝佳的意外政治的动作，他希望令到北京知道有越来越多国家拒绝中国的要求加入维护海洋自由的阵营。对于美国军舰再度通过台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密切关注并且全场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希望美方慎重处理涉台的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一座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六个月的轮调部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的时候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亦是最强劲的一次。总理莫里森说，到今年七月，轮调进驻澳大利亚的美军将首次达到原计划的2500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一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国际同盟项目的主任帕特里克巴肯对美国之音话，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当初没有将美军的轮调部署与中国的安全威胁直接挂钩，但是北京政权在周边海域的行为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The Marine Rotational Forces were never specifically aimed solely at China. That was never the intention. However, clearly, China's
action. 巴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从来不是专门为了对付中国，那个不是当初的意图，但是大概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行为包括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的确令一些澳大利亚官员和坎培拉当局感到担忧。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表示，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很乐意接受美军的进驻。
So Australia clearly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present across the Indo-Pacific.
哈丁说，澳大利亚很清楚的希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不单只是国防和军事存在，而且希望看到美国各政府部门在该地区的存在。论调部署是澳大利亚与美国能够合作的一个途径，以便利用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美军论调进驻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首次大规模接受外国军队的部署，这个事实以及美国在与澳大利亚分担费用方面存在的分歧，导致美军轮驻兵力在八年后才首次达到原计划的2500人。巴肯说，美军轮驻兵力增长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做出过激反应，在经贸领域惩罚澳大利亚。
So Australia sells more to China than it buys from China, and so that for the Australians is a really significant issue they face. But
巴肯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比从中国的进口要多，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个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他认为会看到澳大利亚加倍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亦会看到澳大利亚政府越来越多的增加出口市场多元化，好比自己不是那么严重依赖中国。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东南亚研究部副主任的哈丁说，鉴于一些亚太盟友依赖中国市场并对这个依赖性感到忧虑，美国应该制定针对亚太地区的全面性策略，包括与该地区的贸易政策，不要只是强调在那里的军事部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个周末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多项承诺，回应西方、美国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但是中国能不能够兑现这些承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就是4月26号在高峰论坛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一带一路将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他又强调中国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他又说要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之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习近平说，大家要努力引入各方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的环节按照普通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此外要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在习近平之前，中国高级官员亦都对外界比较关注的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债务危机的讲法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否认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债务危机的讲法。中国财政部长刘昆4月25号表示，中国致力令到一带一路倡议维持下去，并且防范债务风险，并且透过多重管道支援融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同一个场合说，中国将会强化项目的债务管理以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另外，习近平在开幕演讲之中还提到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扩大外资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稳定、更重视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根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一带一路峰会前出台的一个报告，给了一带一路打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了沿途国家带去七大类的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一带一路为被接受国家带来债务风险乃至债务陷阱的典型案例，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两年多之前，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援建汉班托塔港的贷款，而将整个港口租借给中国，租期是99年。关于中国是否会兑现的承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亦都被一带一路打分的报告的作者之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考虑到一带一路面临的批评，中国政府会做出一定的改变，但是不会有大的举措。克里曼说，对他来说，如果你想看到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或者是信号，看到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做法的改变，你应该会看到下面的做法。比如来说，中国结束那些给了接受国带来巨大问题的项目，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免除那些因为中国的借贷而陷入巨大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债务，或者中国将自己对某个项目的拥有权降低到 50% 之下，引进其他国际伙伴，并且致力于他们所倡导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己的战略野心的工具，做到这些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战略野心，所以他的看法就是中国不是多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斯考特·莫里斯是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美国发展政策倡议部的主任，他在4月25号在美国和平基金会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的研讨会上面说，虽然中国的投资可能会给了其他国家带来债务陷阱，但是中国亦都面临接受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他又说，中国借贷行为不似典型的债权国，他说在全球低收入风险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他又说，总的来说，中国对投资风险有着很大的包容性，他们投资的环境一不是就是其他的债权国根本不愿意进入的，一是就出借的水平不会好像中国那么高。他认为从政策方面来说，这些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对那些向中国借贷的国家来说，他们仍然有陷入债务的压力，但是对中国来说也都是一个风险。2018年的时候，中国官员已经发出了谨慎的声音，表达了担忧，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对他们为了该计划提供放贷精打细算，并且确保国际借款人有能力偿还。有报道说，因为这个担忧，2018年起，中国公司在这个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型全球计划之中达成的交易规模要少于一年之前。除了担心接受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之外，中国有没有资金继续投入这些项目亦都是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就是，习近平在这次开幕演讲之中并没有承诺新的资金，他的演讲主要是如何加强和改善管理。另据报道，2019年头三个月，中国四大银行并没有向亚洲地区投入任何的资金。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史剑道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并没有钱来到投资这些项目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带一路项目最重要的进展就是他正是在这里消退，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不是说消退是永久性的，但是自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美武彦25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聚焦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水平。未来亚投行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相关金融机构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项目开展合作。但是亚洲开发银行驻北美代表处副代表余飞在国际和平基金的一次研讨会上面说，从目标上面来看，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但是在确立项目方面，项目招标到采购等多个方面，两家银行的做法很不同，因此即使是合作，预计也需要很多的磨合。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更值得担忧，世界银行是美国领导的，而且这次美国公开抵制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派代表参加。关于增加透明度，分析人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瑞生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说，透明是民主体制上面的适度的问责，在非民主体制之下并没有问责，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西兰最近发生清真寺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收紧了内容政策，一些极端组织被推到去互联网的边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洗刷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VK 翻译为保守联系，成为了越来越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的避风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寻求与他人交流，并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联邦旗帜、反犹太教标语和纳粹万字符的背景下，白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在俄罗斯版面书 VK 上传播他们的仇恨， 自推特和面书于2017年屏蔽，封锁他们的账户后，他们转投 VK。
We in the alt-right, we like to talk about how oppressed we are right now, being deplatformed and shuttered and such. But
白人民族主义极端主义者查德巴格韦尔话，佢哋系另类右翼，佢哋喜欢谈论佢哋而家受到嘅压迫，佢哋被逼离开一啲平台，被屏蔽，诸如此类。但系佢哋未有睇到残暴嘅压制，但系呢一种残暴嘅压迫迟早会到嚟。分析人士话，呢啲极端分子正在使用所谓嘅替代嘅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呢啲嘅平台限制更少。
When people are deplatformed for their political views, oftentimes what they'll do is they'll go to another platform that has more permissive.
哈佛大学卡尔人权中心布里坦海勒话，公众因为自己嘅政治观点而离开一啲嘅平台，佢哋通常会选择另一个服务条款更为宽松嘅平台。所以公众从面书、推特转向 Gap、Telegram 或 VK 咁样嘅平台，但系呢啲嘅平台亦都使佢哋冇办法触及佢哋想要影响嘅富有同情心嘅观众，然后佢哋只能够与同类交谈，而唔系与公众交谈。VK 平台上，白人至上主义者嘅观众相对较少，例如一位著名嘅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阿拉巴马州新联邦的迈克尔·希尔只有151名 VK 粉丝和434名朋友，他的反犹太、伊斯兰恐惧症、反移民、支持奴隶制的组织，目的是创建一个由美国南部的前奴隶州组成的独立国家。这个组织的网页已经被面书禁了。
They're just, you know, a number of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ive on VK. And I, you know, what happens is these
反诽谤联盟嘅极端主义中心研究员玛丽莲梅奥话，佢哋只系活跃喺 VK 上嘅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之一。梅奥话佢知道呢啲嘅群体被踢出面书或者推特咁样嘅平台，佢哋又喺度尝试想揾到一种方式，使佢哋能够继续宣扬自己嘅极端观点，并且相互交谈。VK 允许他们这样做。在一份声明中， VK 的一名管理人员表示，极端分子发布的贴子已经被移除。VK 声明说， VK 强烈反对煽动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法内容，他们删除了这些内容，并且在用户投诉后几分钟内屏蔽了发布这些内容的社区和页面。一些极端分子被封号，但仍有一些人能够自由地发布他们的仇恨讯息，其中包括呼吸暴力甚至谋杀。白人民族主义者亦都分享来自俄罗斯官方新闻机构的新闻，贴子是用英语和俄语发布。曾经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香农马丁内斯致力于消除极端分子的激进主义，他说，对种族主义者来说，社交网络是一种赋权的来源。
We were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we could feel like we had empowerment and that our lives were broken in such a way.
消除激进项目主任香农马丁内斯话，佢哋曾经寻找咁样嘅一个地方，喺嗰度佢哋能够感到自己拥有权力，感到生活被破坏。对佢哋嚟讲，最有利嘅方式同地方就系通过非人化同物化他人。并利用暴力作为一种权力，要脱离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将人重新人性化，并且开始认识到他们将他自我憎恨投射到别人身上，他们是人而不单止仅仅是观念。马丁内斯还说，面书的封锁措施可能是打击极端主义的有效工具，不过这些替代平台的存在有助于使这些另类右翼极端分子对其意识形态更加执着。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委内瑞拉全民发生政变，反对派领袖呼吁民众上街。中共海军两艘战舰访问香港，与驻港部队联训并开放参观。韩国瑜重申不会参加初选，但会尊重国民党中央的安排。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 Jim 的详细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同志行宣布担任临时总统的瓜尔多，在星期二鼓励委内瑞拉人民走上街头支持军方推翻总统马杜罗，并且重拾自由。瓜尔多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同一群的士兵以及反对派政治人物洛佩兹面前发表谈话。洛佩兹说他已经逃出了当局对他的软禁。瓜尔多表示同他一起的军人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将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而没多久之后，委内瑞拉新闻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推特当中表示，马杜罗政府正在面临着军方叛徒领导的小型政变企图。而国防部长帕德里洛就表示军方坚决捍卫马杜罗。瓜尔多在星期二同记者谈话的时候并未有讲是发生政变，但是指出事件的重要性。美国白宫表示正在观察局势，美国和其他大约是50个的国家已经承认瓜尔多为总统。隶属中国南部战区的两艘海军舰只4月30号在完成青岛阅兵返航途中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访问，同驻港部队进行了联训，并且从5月1号起连续4日开放给市民参观，展开香港媒体所声称的魅力攻势。据香港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以及导弹护卫舰黄山舰在抵港之后，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次是继2017年7月从乌克兰救船改装的辽宁号航母率编队抵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之后，首次再有解放军军舰是访港。台湾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4月30号重申，他不会参加党内的初选，但是会尊重党中央的安排。较早之前，韩国瑜在当日的下午和党主席吴敦义是会谈，他在会谈之后作出了上述的表态。之前韩国瑜在4月23号已经是宣布未有办法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之下的2020年的总统初选。韩国瑜三个月前刚当选高雄市长，如果主动参选台湾总统，会被指责为是落跑市长。高雄市民进党的呼吁韩国瑜回归市政，兑现竞选市长时的承诺，将高雄打造成台湾首富。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吴敦义和韩国瑜的会谈进行了30分钟。韩国瑜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是肩负着高雄市民的期望，因此不能够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初选。国民党目前有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已经是宣布参加党内的初选，角逐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可能计划在5月27号到31号举办总统初选的民调。台湾中央社在4月30号报道说，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5月1号讨论党内初选的事情。根据幕僚机构的草案，5月24号到26号举办一到两场的政见发表会。初选民调之后 ,6 月5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告提名的名单。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现任总统蔡英文目前角逐2020总统选举党内的提名初选。民进党4月10号的中执会是决议延长总统初选协调的时间，是等立委是初选完成，5月22号之后再做总统初选民调。民进党中执委当时还通过了不停止初选机制、不改变原有流程的两个不变原则。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民调低于他的挑战者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因此出现了目前民进党党内初选的僵局。 台湾大陆委员会在4月30号要求台湾亲民党就该党主席宋楚瑜在访问粤港澳大湾区的时候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表态进一步对外说明，以还原完整的事实。陆委会表示，中共官媒一贯移花接木，扭曲散布不实的讯息。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李鸿坤在4月30号表示，新华社专访报道当中称宋楚瑜赞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法应该是误解，他说宋楚瑜完全没有提到一国两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陷于胶着的状态。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星期二举行第二次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在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拖延之下，法案委员会陷于胶着，经过两次合共四个钟头的会议，仍然未能够选举正副主席。民主派议员表示，经过星期日的130,000人反修例大游行，作为民意代表的他们在会议上做法是合适的。他们认为可以令到香港政府停一停，思考撤回修例的可能。建制派议员表明会有反制行动，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会撤回修订，如果民主派约见是向他施压，他认为没有理由进行有关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对于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不断，尤其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导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在争议声中，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4月3号在立法会完成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括弧修订条例草案的首读和二读，4月12号经内务委员会同意成立法案委员会，并且在建制派议员占大多数的局面下，打破惯例将成立不够一个星期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加插在4月17号朝头早进行，要求恒常安排的公务小组会议让路。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按立法会议事规则，由目前立法会里面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主持，并且按程序选举正副主席，期间民主派议员多次提出规程问题，其中议会阵线的毛孟静质疑法案委员会短时间之内成立和召开首次会议违反议事常规，这个问题的争拗占据首次会议的两个钟头都未能够解决。法案委员会星期二即是4月30号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由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主持，他再批准毛孟静就上次法案委员会会议和公务小组会议时间相撞的问题，俾与会的议员报名参与提出规程问题，并且容许议员发言。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发言表示，今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极具争议，他质疑政府的言论是向立法会施压，如果不厘清一些与立法会运作有直接关系的规程问题，可能会令立法会监察的角色毁于一旦。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主席今次这个法案是极具争议，亦都行政机关亦都打了开口牌，昨天特首说的刻不容缓，那就是怎样，那就是说现在给压力我们立法会的了，如果我们是继续任由这个程序问题置之不理的话，客观效果就是令人觉得立法会是跟行政机关是互相配合，咁我哋长远嘅嗰个监察嘅功能、角色、形象咧，就会毁于一旦噶啦。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會議結束之前半個鐘頭提出質疑，表示主持會議或者日後的主席都不應該由律師或者大律師背景的議員擔任，因為他們日後有可能在修訂通過之後接到相關的疑犯引渡個案，甚至可能包括星期二主持會議的陶謹申。
是可以包括你在內，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律師和大律師，在這條條例過了之後，假設它通過，它是會成為在個法律上一個新的範疇，變成一個 專業的理由。
本身是律師的陶謹申認為鄭松泰的質疑涉及利益衝突的指控，不過他強調之前沒有做過逃犯的代表律師。
我現在坦白說，我就之前呢，我記得我就沒有做過任何逃犯那些代表的律師的，亦都沒有呢，就是更加城中著名的人物呢，更加沒有資格，沒得那麼醒。所以你有沒有去到這樣的質疑先？
鄭松泰表示兩個層面都有，因為當局特別應商界要求剔除了九項涵蓋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商業犯罪免於被引渡，他認為這些商業範疇牽涉的利益非常龐大。陶謹申認為鄭松泰的質疑相當敏感，決定暫停會議15分鐘和法律顧問商討，其後會議恢復仍然未能夠完成處理規程問題。在最後幾分鐘，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要求進入選舉主席和副主席的程序，但是陶謹申認為時間不足以應付選舉過程，宣布會議結束，下次會議再處理選舉正副主席事宜。結果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經過兩次合共四個鐘頭的會議，仍然未進入選舉正副主席的議程。會後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聯同多名民主派議員會見記者。毛孟靜表示，經過星期日4月28日的13萬人反修例大遊行，作為民意代表，他們在會議上的做法是合適，他們認為可以令港府停一停，思考撤回修例的可能。毛孟靜又否認拖延會議是失策，可能令建制派提出繞過法案委員會，直接將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
我們是代表民意向政府就提出這個一定你要拖延一下，你再停一停，想一想可不可以呢？百分之百沒有失策，我們完全是根據我們自己的理念，我們的常識，我們沒有與人話病，如果他要捉我們的話病就每日100個都有的，所以這些完全不是問題。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后会见传媒表示，经过两次会议，法案委员会连选主席的程序都未开始，令他感到极度失望和遗憾。李家超表示，修例首要引渡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因为洗黑钱罪最早在今年10月释放，他重申修例時間緊迫，如果在今年7月立法會休會前未能通過法案，的確沒有法律基礎處理台灣殺人案的疑犯和將來類似的嚴重罪行。
亦都沒有法律基礎去處理，因為台灣殺人案所明確說明我們有很多類似的嚴重案件都處理不到這個漏洞的。咁即係話，如果他朝幾個月後有第二宗類似嘅嚴重案件發生，又或者再幾個月後有第三宗類似嚴重案件發生，我哋都係冇方法處理㗎。咁呢個現實嘅問題咧，希望大家都係以務實嘅態度咧，去認真討論同埋處理。
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联同多名建制派议员会见传媒表示，主持法案委员会会议的陶谨申用意明显，有意瘫痪立法程序，完全不能够接受， 廖长江表示，建制派对泛民议员主持会议完全没有信心，因此40名建制派议员已经联署去信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根据议事规则第78(8)条要求发出指引，由建制派最资深议员石礼谦主持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会议，直至选出正副主席。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主持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主动呼吁立法会议员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按议事规则尽早选出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正副主席，让审议工作顺利开展。林郑月娥表示，经过审议的过程，当局可以将修订的原因和目标详加解释，亦都容许官员有机会在立法会平台回应议员和社会的关注。他表明，如果议员提出的意见务实可行，既可以符合政府修例的两个目标，同时有助消除或者减少社会部分人士对修例的疑虑，香港政府一定认真和严肃考虑。有记者问及林郑月娥会不会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面，她在被追问之下回应表示，要先理解同民主派会面的原因，如果民主派的会面目的是要想向她施压，要求撤回修例，这样就没有理由去进行有关会面。他又表示，如果会面是想讨论修例带来的保障，他认为最好的讨论平台是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和特首进行的闭门会议。对于台湾陆委会表示，香港女子潘晓颖命案发生之后，台湾方面三次向港府主动提出司法互助请求，结果石沉大海或者遭到拒绝。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保安局今日或者听日会正式回信台方展开工作，预告双方的讨论会直至达至某一成果的时候才再交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军战舰在28号航经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军舰频繁行经台湾海峡，表明台湾已经是竞争中的美中关系的一个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一证实，两艘美军作战舰在星期日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这两艘战舰是美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威廉·杜伦斯号和史塔森号，这些是自从去年7月以来美军舰艇第7次航经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虽然中国表示反对，五角大楼加快了航经这条战略性航道的频率。该个报道认为，这次航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间的紧张关系，而同时会被台湾视作特朗普政府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的摩擦加大之际对台湾发出的支持的信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克雷多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舰艇航经台湾海峡展示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多斯又说，两艘驱逐舰航经海峡期间并没有与其他国家的舰船发生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互动。 該聲明又話，美國海軍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區域航行、飛越和行動。星期一上午，台灣軍方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軍作戰艦兩艘在28號自該國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經台灣海峽。台灣國防部在聲明之中強調，美艦經台灣海峽自由航行是執行印太戰略任務的一環。台灣國防部表示，基於區域穩定和國家安全，台灣軍方在美艦航經周邊海域的期間，依規定運用聯合情監正全程的掌握，期間並無異狀。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不願就美國之音提出的有關美艦航經台灣海峽以及有關印太戰略的表述置評。去年7月7日，美軍驅逐艦馬斯廷號和班福特號航經台灣海峽，當時美中貿易緊張關係開始加劇，雙方面臨越入一場貿易戰的風險。路透社報導說，台灣是美中關係越來越多的閃點之一，其他閃點還有貿易戰、美國制裁和中國在南中國海越來越強硬的軍事的姿態。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特約研究員李華球認為，美艦航經台灣海峽是中美在其他方面的競爭有著連帶關係。他說，特別是在中美貿易的競爭延伸到科技戰的競爭以及各種競爭來到看的話，最近這樣頻密地經過台灣海峽，再加上近期法國軍艦經過台灣海峽也都經由美國來到披露，大家想都有連帶的關係，涉及到美中之間的競爭。從那個之後，美軍艦艇去年還分別在10月和11月航經台灣海峽，進入了2019年美艦更為頻繁地航經台灣海峽，日金每月都有一次。此外，法國巡防艦蒲月號曾經在今年4月6日罕見地航經180公里闊的台灣海峽。路透社披露這次歐洲艦船罕有航經台灣海峽的消息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在4月25日對媒體表示，台灣海峽確實是國際水域，當各式各樣的軍用或者民用船艦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台灣軍方都有完全完整精確的掌握整個的情勢。北京方面就稱法艦非法航經台灣海峽。路透社報導原因不具名美國官員所披露的訊息，說中國告知法國他不再被邀請參加4月23日到25日舉行的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的活動。今年3月31日中國空軍兩架歼11戰鬥機飛過台灣海峽中線上空，並且進入台灣西南面空域的飛行。台灣空軍緊急調派戰鬥機攔截示警，該事件是中國空軍戰機自2011年後首次飛過台灣海峽中線，亦都被視為21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越過台灣海峽中線的行為。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大陸打破長期的默契是針對美國近期的動作，同時對台灣施壓。北京當局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因而不承認台灣海峽中線是分界線，僅視其為地理位置的虛擬的界線。近幾年，台海關係緊張不斷升級，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亦都日趨強硬。中國軍方頻繁派遣空軍軍機執行環島巡航的任務，曾經多次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今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面提出的暫五條，習近平還在講話之中罕見批評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習近平的講話被視為推進統一的信號。2018年特朗普政府和中國在貿易上面的爭端台面化，亦都開始強化和台灣合作。分析認為，中國對美國發表支持台灣的言論以及美國軍艦頻頻航經台灣海峽不滿，中國軍機越線事件被認為是對3月美國海軍和美國海岸防衛隊艦船再度航經台灣海峽的抗議。在4月1日，美國在台協會批評北京試圖片面改變現狀，並且破壞和平的架構。4月15日，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批准了5億美元的可能軍售案，預計繼續提供亞利桑那州盧克空軍基地 F-16 戰機飛行員培訓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蕭詢台北的報導。
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上个礼拜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提出了新疆地区穆斯林所面对的处境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星期五在北京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峰会。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在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晤时提到了新疆的局势。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拘留，而中国政府坚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荒谬的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秘书长与中国当局讨论了所有有关问题，这个包括新疆的局势。秘书长对中方对话者说，他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倡议。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中国任意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进行调查。中国此前曾经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中国，前提是联合国官员要避免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他的立场基于充分尊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恐怖袭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不平可以为恐怖袭击提供正当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人权。活动人士古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古特雷斯的表态是不够的。他表示，他认为古特雷斯的立场是矛盾，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古特雷斯希望中国允许联合国进行实地调查，但是大家知道，凡是中国允许进入东特厥斯坦的联合调查团，他们所看到的都是预先布置好的情况，他们无法看到真实的情况，因为中国完全不可能允许他们进行真正的独立调查，所以他们去访问东特厥斯坦无法拿到真实的东西，反而会被中国当局用作宣传的工具。第二点，古特雷斯提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正是以恐怖主义为借口，将大量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讲成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以反恐作为种族灭绝的理由。所以古特雷斯的这种表态其实是轻描淡写。在古特雷斯前往北京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经致函古特雷斯，表示他应该公开谴责中国任意羁押100万新疆维吾尔人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